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流便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但他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，第11子约瑟继承了长子的名分，得到父亲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当中，约瑟就占了2个。除此之外，第4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他也得到了神大大的祝福。犹大支派成为人数最多、得土地最多的支派，君王从犹大而出。这些福分本来都应该是长子流便的，但他失去了，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上一次我们看到了流便的生平，圣经对流便的生平记载非常少，只是几个片段，而且可以说他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。在众弟兄们都要害亲兄弟约瑟的时候，只有流便一人是反对的。后来全地遭遇饥荒，只有埃及有粮食，他们只好下埃及。但是埃及的宰相，他们不知道其实就是约瑟，他要求雅各的儿子们一定要带上最小的兄弟便雅敏来，他才会卖粮食给他们。但雅各坚决不同意他们带上便雅敏去埃及。这个时候流便愿意担保便雅敏的安全，不怕牺牲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流便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很有长子的风度。关键时刻，他愿意为家人负起责任。但是，为什么他会失掉了长子的名分呢？就是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，跟他父亲的妾发生淫乱，所以最后雅各说预言的时候，说出了对流便的咒诅，必不得居首位。我们看到犯罪的后果是多么严重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流便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流便的罪。让我们打开创世纪49:3-4，就是雅各最后对流便说的咒诅。这里说：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这里雅各说的意思是，流便呢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的力量，我的尊荣和能力。就是说，流便是雅各的代表，在弟兄们当中，他应该是起带头的作用，他拥有父亲的一切，但是他不但没有起到长子的带头作用，还羞辱了父亲。所以流便的罪不单单是犯淫乱这么简单，当时的世代神还没有颁布律法，在罗马书二章说到，没有律法的人也必不按律法审判。事实上神也没有按照律法惩罚流便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流便应该是死罪难逃。但是除了淫乱罪之外，流便的问题是，他不但没有起带头的作用，反而是羞辱了父亲，所以他也不配得到父亲的产业。而雅各的产业就是从神那边得的祝福应许，是神给亚伯拉罕在一直传下去的，本应该传给流便，但他羞辱了父亲，也是羞辱了神，故此他也不配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啊，流便是犯了淫乱的罪，上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他丢掉了长子的名分，丢掉了神的祝福，这样看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在流便身上学到功课了，因为我们会想，我不犯这个罪就可以了，这种理解就太简单了。流便在当时是没有律法的，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，如果犯这个大罪，也是社会法律道德所不容的，所以不是很多人会犯这种罪，更何况基督徒，我们更是不敢犯这种罪。但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呢？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羞辱神。在旧约，神常常责备以色列人，我的名字因为你们的缘故在外邦人当中被亵渎，你们羞辱了我的名字。让我们打开以西结书36章16到20节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民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话，在神面前行恶，所以神审判他们，把他们分散到列邦，以色列亡国了，被外邦人征服，外邦人就嘲笑他们，你们这么软弱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他是个什么神啊？故此神的名就因为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羞辱，换句话说，是以色列人羞辱了神的名，他们不但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， 让世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神，反而是他们让外邦人有了亵渎神的理由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丢掉了神的祝福。这就是新约的罗马书九章保罗想要表达的，以色列丢掉了长子的名分，丢掉了神的应许，好像流变一样，神拿走了本应该给他的应许，却给了不是长子的人，就是外邦人。圣经的旧约焦点都是以色列人，但在新约，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了外邦人。直到今天，教会普遍是外邦人，大部分犹太人至今也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新约时代，外邦人做了长子，以色列人丢掉了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们羞辱了神的名。今天，我们外邦人成了长子，我们可以继承神的产业，只要认罪悔改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可以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国度。但是，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当中，也像流变一样，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因为羞辱了父亲，羞辱了神，所以丢掉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呢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软弱，没有能力呢？当非基督徒看我们的生命时，会不会觉得你的这位神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力？要不然，为什么你的生命一塌糊涂的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还爱发脾气？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还是来拜我的神吧，我就相信钱，赚钱是第一要紧的，我只相信今生，今生的世界才是实实在在的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来生谁知道呢？我们让神的名在非基督徒当中受到羞辱，他们从我们身上看不到好生命，看不到带头的作用，看不到神的能力。这样的后果就是，我们会失去长子的名分。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谈到的。前面他刚说完，以色列人丢了长子的名分，紧接着他又提醒得到了长子名分的外邦人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们本是野橄榄，不要夸口。如果神都不爱惜原来的橄榄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有错，神都不姑息，那么同样，如果你们有错，神也不会姑息，神会再一次把你们砍下来。所以，这实在是我们要警醒的。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当中，因为羞辱了神，而最终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呢？让我们再回到流便身上，留意当流便跟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之后，圣经一直没有再说什么，没有说雅各惩罚他，似乎就不了了之了。一直到雅各临终的时候，才突然又提到这件事，而且也突然宣布了审判。圣经并没有说流便悔改了，如果他悔改了，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审判了。也许他初初犯了这个罪之后，又听说父亲也知道了，可能会非常胆战心惊，担心父亲会如何处罚他。但是一天天过去了，一年年过去了，甚至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从未提起这件事，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。可能流便就也不理会了，全且忘记了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可是雅各并没有忘记，神也没有忘记，一直到最后雅各临死的时候宣布了对流变的惩罚，也是神的审判。可能在那个时候流变非常吃惊，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还记得这件事，而且拿走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这提醒我们对罪的态度，我们犯了罪后有没有立即处理悔改呢？会不会也像流变一样，别人没有处罚我，神也没有处罚我，就不了了之了，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？圣经中有些罪神会立即审判，有些罪却不一定立即审判，要留到最后。但不等于说神就忘记了，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就非常有洞见。他们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一个人犯了罪好像没有受到处罚，他一切依旧，这就是所谓的疏，好像你可以逃脱掉，但是终有一天你的罪会受到惩罚，这就是不漏。我们的祖先知道审判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其实说得更准确些，每一个罪神都会审判，只是方法不同。让我们打开新约罗马书十一章，我们看24节、26节还有28节。24节说道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在这三节经文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任凭这个字。这三节经文是紧挨着的，在同一个段落当中。也就是说，同一个段落中，任凭这个字就出现了三次。罗马书一章从18节开始，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，是在谈人类的种种罪恶。我们会发现，人犯罪，神就会回应，就会审判。而且在这里，神的审判是什么呢？是任凭，任由他们这样犯罪下去。原来，任凭也是神的审判。并不是说神没有看见我们犯的罪就不了了之了，不是的，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了，是任凭，任由着你这样犯罪下去，一直到最后神会最终惩罚我们。而且这个任凭恐怕是更可怕的审判了，因为暂时神会不理我们，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这个结果就要比立即审判更可怕了，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所以我们对罪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如果我们犯了罪，必须快快处理，如果我们不处理，神就会处理了。可能暂时我们看不到神的惩罚，但不要得意以为没事了，可以忘记了，神没有忘记，他是任凭我们。如果等到最后神来审判，那就可怕了。显然流便犯了罪并没有处理，他以为没事了，父亲忘记了，或者父亲不介意。但是最后过去了几十年之后，父亲雅各宣布了对他的咒诅。可能流便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早年的罪 现在受到这么重的惩罚，而且雅各并没有给他悔改的余地，因为时间已经太长了，不再有机会了。后来的流变支派真的失去了长子的地位，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，利丹世伯一点影响力都没有，从没有出来过一位先知，更不要说王了。流变付上了沉重的犯罪代价。来到这里，可能我们会问，流变犯罪，为什么他的子孙被惩罚？他的子孙生下来就要承担这个咒诅，而且这个咒诅永远也改变不了，是不是神太不公平了？其实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会发现，没有人能公平过神了。流变犯罪的确给后代带来极深远的影响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咒诅就永远不能改变了，因为你天生就是流变支派的，所以你就得活在这个咒诅之下。不是这样的，每个人的不同的选择，神也会有不同的回应。圣经对永远一词的定义不是死的，神说永远咒诅，但如果我们愿意跟从神，敬畏神，神会改变这个永远的咒诅。反之，如果神说永远祝福，而我们选择背叛他，远离他，神也会改变这个永远的祝福。这一切都跟我们的回应有关。让我们看一个例子。事实上，在创世纪49章，雅各对儿子们说预言的时候，他咒诅的不仅是流便一个人，还有西面和利未。让我们看创世纪49章5-6节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仇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雅各在这里所指的是西面和利未曾经滥杀无辜，这件事情记载于创世纪34章。雅各一家在示剑城支搭帐篷寄居下来，有一天雅各的独生女儿底拿，也就是西面和利未的亲妹妹，走出去玩，结果被这座城主的儿子示剑看见，就强暴了他。之后示剑就跟着父亲一起向雅各一家提亲，希望可以娶了底拿，因为他非常爱底拿。但雅各的儿子们愤恨在心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他们说，除非你们全部男丁受割礼，否则我们不会把妹妹嫁给你。示剑一听特别高兴，赶紧照办，全城的男丁都受了割礼。到了第三天，众人正疼痛的时候，西面和利未各拿着刀剑来到城中，把全部男丁都杀了，又掳掠了一切财物和妇女儿童，毁灭了全城。这种做法雅各一直是不赞成的，但如同对待流变的罪一样，雅各也没有惩罚，直到最后时刻。所以西面和利未都因为这个罪而受到咒诅。但是看旧约历史，我们会发现西面的咒诅应验了，西面支派也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，但利未支派却没有这样。利未支派反而成为耶和华的祭司，大受祝福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利未的子孙选择了敬畏神、顺从神。这件事情记载于出埃及记32章。以色列民趁摩西不在的时候，造了金牛犊，并且敬拜他。摩西回来后非常气愤，他就说：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了。摩西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就这样行了。正因为这件事，利未的子孙承接了圣职，成为耶和华的祭司，本来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所以说，神给流变的咒诅也是取决于流变和他子孙的回应，并非是命中注定的。神绝对是公平的，我们如何回应神，神就如何回应我们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，今天我们看的人物还是流变。流变本是雅各的长子，应该得到雅各从神那里得来的一切祝福应许，但是他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作为长子，他本是父亲的代表，应该起带头的作用，但他却跟父亲的妾犯了淫乱的罪，羞辱了父亲，所以神拿走了他长子的名分。羞辱神的，神也会收回我们的福分。我们也看到流变对罪的态度，当他看到父亲没有惩罚他，自己也就心安理得，不去理会了，以为可以不了了之了。但是父亲没有忘记，神没有忘记，到最后时刻，雅各宣布了审判。神对待罪的态度有不同的审判方法，一种是任凭，似乎没有看见我们的罪，不理会了，但这也是一种审判，是留到最后的日子，结果就会更可怕了。这也提醒我们对罪的态度要快快处理，否则神最后处理时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最后我们也看到利未和西面一同受到咒诅，但是利未的子孙却因为回应神、跟从神，他们反而改变了这个咒诅，得到了神的祝福，成为耶和华神的祭司。所以我们如何回应神，神也会如何回应我们。咒诅可以变为祝福，祝福也可以变为咒诅，神是绝对公平的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也结束了对流变这个人物的查考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